我们的主，我们再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一个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安静的环境，可以能够专心听到主的道。求主使我们所听的道能够藏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可以反复思想。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圣经将一些旧约的历史记录下来，但是神的灵是很活的，给我们无论几时读旧约的历史，你会很清楚教导我们。就算我们多读十次八次，主的圣灵一样可以使我们有更新，以致我们对读神的话语，我们不会失去了兴趣，失去了味道。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比两刃的剑会更加快，将我们的灵与魂都能够切入剖开。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特别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的话及时做我们的帮助，给我们里面得到答案，得到解决问题，得到悟性，能够开朗过来。神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今天再读回这个的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求主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将你的意象，将你的亮光，将你的旨意和计划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旨意不是只局限于亚伯兰要这样行，其实这个神的旨意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这样行，就是将自己完全献过给主，毫无保留的将我们自己献过给主。主啊，这个不是一种的好像神这样要虐待我们，好像留难我们，其实我们将自己献过给主，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蒙福，神日后更施福给过我们，好像大雨这样临到我们的身上。故主给我们每一个的人，无论青年人成年人，都是欢迎接受主给我们的呼召，主给我们的献上，让我们一生能够成为活水的江河，能够川流不息，不单止自己得到供应，又能够叫别人能够得到供应。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教会，求主在教会的心里面继续的做工，给我们不是裹足不前，给我们未到某一个熟练的程度我们就停滞下来，求主帮你继续向前行，因为前面有很大的吸引，很大的赏赐等待着我们，以致我们甘心情愿放下一切跟从我们的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个，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看回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九节，第十七节到第十二十十九节。以撒对他父亲阿伯拉罕说：父亲啊！阿伯拉罕说：我已，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阿伯拉罕说：我已，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阿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阿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阿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阿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立。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阿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给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睇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为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昨日呢，都是提过了。创世纪二十一章讲神要叫亚伯拉罕将这个侍女和侍女的儿子讲出去。那亚伯拉罕为着这个儿子呢，心里忧愁。所以你看到二十一章，亚伯拉罕亲自将这个童子赶他出去，他的心情流露呢，就是忧愁。那么圣经既然讲到他的心情是忧愁呢，那我们知道他作这件事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忧愁。但是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他将他自己所爱的这位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神没有将他的心情讲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用我们那种的感情读入去圣经里面，就以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里面有很大的痛苦，好像把刀这样来割他的心。圣经没有将这种心情来向我们表示出来，那我们就最好从圣经的字面去看亚伯拉罕 怎样将义杀这样来献上。你说阿伯拉罕是不是完全没有一些的感情在里面呢？或者我们不敢这么肯定说，或者可能听到神的吩咐的时候，那一刻他有一些心情的起伏都不定。如果这些事情是可以说人性是人之常情，有时好像少不免有些心情上的起伏，不过我们极其相信这个起伏的时间是很短的，或者用英文的讲法就是 the moment， 即是那一刻一听到神 的吩咐，可能心情有一些的起伏的情况在这里，但很快脆他就会平静下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学习的秘诀。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们的心情是起伏不定，这个是少不免的。但在那个起伏不定的里面，是不是很快就能够平息下来呢？如果很快平息下来的时候呢，你在心灵里面是有一种的安息。今天人里面很多时候很麻乱，很急忙，好像在那个学习的属灵的生命的事情上，不是很晓得安息在主 的手中。当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有这样讲法，他说呢，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能够享用到安息。因为我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但只是这句的说话，我们学了几耐，我们才能够享用到安息呢？阿伯拉罕听到这个呼召，这个吩咐的时候，他认为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轭的，你叫我将这个的独生儿子献上，这一个吩咐是成为我的轭，又成为我的担子，我不能够负荷，我不能够承担。会不会这样想？但阿伯拉罕能够称为信心之父，能够认识这位神这么深，他一接受到这一个吩咐的时候，很快很快他的心里面能够平静，能够安息。可以见得他在这件事能够平静和安息呢？看他进行将以撒献过给神那个的过程来讲，你知道他没有拖延，清早起来预备晒要献燔祭，种种的工具是除了没有祭牲的羊啫，全部都预备晒。一个人的心灵不是那么快能够回复到里面的安息，我们不轻易做这件事。 正如今日我哋好多时面对啲问题嘅时候，如果我哋嘅心一路都唔平静，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仲系记得别人点样得罪过我、伤害过我，五年、十年噃，都未曾放落噶。咁你嘅心点能够得到安息呢？如果神俾我哋今日学到属灵嘅功课嘅时候，就算有人得罪过我、伤过我嘅心，我因着主嘅怜悯、主嘅爱，靠着主嘅恩，我可以放下呢啲嘅伤心嘅事、痛苦嘅事，随即能够恢复翻嗰个平静同埋安稳，咁先至喺呢啲事情上学到一个美好属灵嘅功课。但系可惜多时我哋都唔得，都唔知经过几耐嘅时间，或者可能慢慢凋淡咗啦，勉其为难都可以放下。但一见翻个人嘅时候呢，以往的事情又挑起你里面那些的心事。所以耶稣讲这句说话，就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比得过亚伯拉罕，他就会叫亚伯拉罕不成为一个轭，不成为一个担子，是很轻松的，很乐意的接受神的吩咐。这一点亚伯拉罕在这一样学到的功课，我们可以其中里面可以效法这个亚伯拉罕。第二件事情呢，现在不就预备晒了，是欠一隻的羔羊。当然亚伯拉罕自己心知肚明，这隻羔羊是他自己儿子以撒，但是以撒自己不知道的，所以很出奇地问阿爸，什么都准备了，但欠一隻羊。嗱，亚伯拉罕讲呢句说话啦。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羔羊。我想大家思考呢个问题。如果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系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嘅时候，佢当时嘅信心点呢？我就算杀了个仔，将佢献为燔祭，成为灰，咁以撒完全呢就系、是、消失咗啦。但佢嘅信心上到一个地步，就算系杀咗佢，成为灰，神都可以叫以撒从死里面复活，可以成个生的，交回给这个亚伯拉罕。但这里说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羔羊。那他说这件事，神预备燔祭的羔羊，同他的信心上到一个地步，神可以叫他的儿子可以翻生。究竟这两件的事啊，哪件事情发生先的呢？是神很明显为他预备这羔羊 用那只羔羊代替了以撒献给神，因为直情他的信心信到一个地步，就算没有这个羔羊，神都可以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大家没想到这两句经文，他的先后和这两节的经文怎可以能够协调起来，以致不会和阿伯拉罕的信心有任何 的抵触。我想给弟兄姊妹或者思考下这个问题，怎可以能够解决到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同时可以发生在阿伯拉罕的身上呢？我个人领会就是这样，应该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他这样献以撒的时候，他的信心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就算以撒死神都可以叫他翻生，所以他将以撒献过给神的时候，他没有拖延，他没有跟神拗叫，神这样吩咐我就照行。这个信心是可以使人完全是伏在神的面前的。至于他和他的仔说，耶和华为自己预备一只羊羔，成为一个的燔祭。因为当时这样答复这个仔的时候，他不可以直说我要杀你，你要成为燔祭献过给神。在那种情况底下，他不可以直说这件事给他儿子听，所以他说这件事。但这件事情呢，不是一种好像是有一种的虚谎，或者有一种的应付式的讲法，完全不是的。我听阿伯拉罕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不自觉，或者亦可能神有多少的意思给过他，他这样讲。他说这位耶和华为他自己预备一只的羊羔，成为一个的赎罪祭。他这样说。但结果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来讲呢，果然应验，神在山上为他预备一只羊羔。但你讲得更远一点的时候，原来这位神为着他的儿子好像一只的羔羊献上一个燔祭。有时我个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阿伯拉罕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不是冲口而出安慰一下他儿子，减低儿子的恐惧，应付下他。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讲这方面的说话，会想安慰人啊，讲一些这样的说话，不要使他惧怕，不要使他觉得痛苦这样。但阿伯拉直言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是神的灵在他里面讲的时候，虽然他没有看到那么远，没有那么远讲到耶稣有一日来到地上为人的罪牺牲，好像一只羔羊当作燔祭献过给神，不是看得那么远，不像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圣经作为根据的时候， 我们只是讲这件事呢，讲日后耶稣基督，但他那时未必知道那么清楚。但不是神很奇妙，因为亚伯拉罕信服他，敬畏他，有时神就往往将一些的说话当作预言给过他的仆人，给他讲及到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个很多时候是从什么呢？从去接近主，我们的心灵有一种的更新在那里的。一个人不是花时间去读神的话，去亲近神，那么我们的心怎能够更新？或者我们的人不是在神的面前谦卑，好像一个孩子那样，神又怎能够将他的启示，将他的心意跟我们讲呢？马太福音十一章头先引那段经文，头先引就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十一章二十八节。哦，之前呢有件事发生，就是耶稣去到加百农哥拉逊的地方来传道，人全部拒绝，不肯接受他，耶稣很难过，后来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神的事情呢，只是向那些婴孩显露出来。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处地方给我们领会一样东西，为什么有人能够领会主的心，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往往他是变成一个婴孩，向聪明通达的人你就隐藏起来。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聪明的，我们识很多东西，甚至说识很多圣经，神将他的事隐藏的，他不会讲我们知道的。只有向那些婴孩就显露出来。有时我见到读亚伯拉罕这个历史，特别这章的时候，他将他的仔献过给神，他在神的面前好像个婴孩一样，虽然当时的年纪都超过一百岁，但他心灵里面好像一个婴孩，我什么都不懂，前面的路我从来没走过，现在一切我听从神的吩咐，神的命令，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婴孩。只有经常保持一个谦卑和婴孩的心，神就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佛陀不能讲这句说话的时候，神有预备，就帮你想到什么？神已经将他的心意给亚伯拉罕知道，日后因为耶稣基督要来到你的地上。哇，你觉得这位亚伯拉罕这么可爱的吧，将这么遥远这些这样的事情预早讲定给亚伯拉罕听，使我们知道神的预言必定会应验的。 咁啊，咁啊解釋之後，就唔會將呢兩句經文咧有任何嘅衝突啦。咁呢個係神有時叫默示嘅聖經做一啲嘅工作，根本冇矛盾性嘅。喺今日好多時候，我哋讀聖經唔得成熟，唔係好了解神嘅作為，就覺得聖經有許多地方係自相矛盾，一啲都冇矛盾。如果你細心去讀神嘅話語，反倒見到神嘅工作好仔細、好細微，要將啲事情顯俾人知道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將以撒绑好，摆在燔祭坛上，就用预备用刀咧，将佢杀啦，献个俾神。正因嗰刻嘅时候，神藉着使者去呼唤，使者讲句咩说话呢？十一节，耶和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从这个的献祭那个的动作，那个决心，是将人里面那个心讲出来啊！这个很真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句一句这样的话，心里所想，口里就说出来。没人看到我们的内心，很隐藏，很多遮蔽。但你从你的言语一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里面那个内心。有时我们怎知道憎一个人，恨他，不肯原谅他呢？看不出，在面上都没有一些露出来，我憎他，藏在他心底里面。但你听他讲话，尤其跟第二者讲话，第二者或者不是刻意的讲起那一个是他所憎的，一提这个名字，咁你就见到呢个人咧，因为唔肯原谅人咧，一连串唔合宜嘅说话、仇恨嘅说话，系从口里边出。往往见到一啲嘅弟兄姊妹谈及第三者嘅时候，而第三者系你唔高兴，你同佢过意唔去嘅，往往系从言语嗰度表达出来。你的心是怎样，你的言语就怎样。现在神怎样将阿伯拉罕的心揭露出来呢？就看看什么了，他有没有将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结果有，神就将他的心讲出来，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那难道神早已不知道他是敬畏耶和华的吗？要藉着他将以撒献过给神，先至这样宣布他是敬畏耶和华吗？其实这位神是早知道万人的心的嘛， 知道晒你嘅心，我嘅心想紧乜嘢，动机如何，佢早已知道。不过神想话俾人知，唔系净系话俾阿伯拉罕知，将呢啲事情记录在圣经里边，系话俾历世历代嘅人知道，点样叫做敬畏耶和华，或者敬畏神。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是讲末世有很多的表现，贪爱钱财，卖主卖友，爱宴乐不爱神，一连串咁嘅。提后第三章一直由第一章睇睇睇，哇！讲到末世嘅时候，正系咧讲而家呢个时代嗰啲嘅情况。后来讲一件啦，有敬虔嘅外貌，却失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今日好多事情神教我哋要逃避，特别少年人要逃避少年人嘅私欲。而家呢个时代里边嗰啲私欲邪情淫乱，透过种种嘅媒介资讯，更加挑起我哋里边嘅情欲。圣经话要逃避，但冇想过另一样逃避啊！有敬虔的外貌，却失去敬虔的实意啊！好多时候敬虔的外貌，佢可以装出嚟，你见到啲人好虔诚，听到好留心。不是说留心那些错，不是千祈不要这样说。很虔诚的聚会，又见到祷告的。早有时在外貌上你会见到有些虔诚 的表现的。神不是看外表，是看里面。有敬虔的外表一定有敬虔的实意，而一个实意里面是可以活出来的，是带出一个活泼的见证的，是带出一个长远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敬虔的实意。今天伯拉罕在哪一方面显明他有一个敬虔呢？顺服。你可以读许多旧约的历史、新约的书信，一个有敬虔的人，他是尊主为大，认识这位是独一的主宰。我是从我因他而得到拯救，得着神的儿女，日后仲能够成为神的后嗣，认识他。你一个顺服，所以敬虔或者敬畏是根据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的顺服。阿伯拉罕顺服到一个地步，你将我所爱的儿子吗？以撒咩？独生儿子咩？你要我献上，我都献。这个就敬畏主。除了顺服主之外，我不敢得罪神，我不敢使到他伤心，因为我看见他是这么可畏，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敬拜，有一个敬畏主的心。 在列王纪上有两章的圣经，一章是十八章，一章是二十一章，是讲两个人的。十八章呢就讲当时的雨没落来了，因为以利亚祈祷说三年你个零落个雨不落雨，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年了。十八章在那段情况呢，耶洗别将耶和华的先知要杀，总之称为耶和华的先知呢就要杀了，一个不留，只可以容许巴力的先知在这里，不可以容许耶和华的先知。你怎么想到其中一个人呢？叫做俄巴底亚，他亲自留下了一百个先知，那些称为耶和华的先知他留下了五十个放在一个山窿，另外五十个放在另一个山窿，然后将食物和水供养他们。供养多久呢？不知多久。总之耶洗别要杀害先知的时候，他做这样的工作。后来以利亚见到他了，其实以利亚想跟这个俄巴底亚话给人恰听，现在 要降大雨了，这样。咁耶巴底亚咧就同呢个以利亚讲：我系敬畏耶和华噶，就当耶洗别要杀害先知嘅时候，我亲自留下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你咁样做即系抗王嘅命令，特别皇后嘅命令，特别阿恰呢个人好懦弱。纵容耶洗别，好似俾耶洗别当权咁样。咁你而家抗嗰个王命噃，而家要杀耶和华嘅先知噃，但你要保护耶和华嘅先知噃，佢点会咁做？敬畏耶和华，听从神嘅话。万一俾耶洗别发现的话，耶洗别一定要杀这个俄巴底亚，没人情讲的嘛。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存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如果他里面没有敬畏神，没有尊重神的话，这些是耶和华的先知，神要做的时代要使用他宣传神的道，你怎么可以将他杀灭？一个敬畏的表现，好可能冒犯了王的，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敬畏耶和华有一个行动表现出来的。然后讲另一章，就当时呢阿合那件事平息下了，又有娱乐了，非常非常好了。咁当时拿伯是有一个的葡萄园，就黐正阿恰的王宫的，或者望到晒行过去得的了。但这个恰很想咩呢？将拿伯那个的葡萄园呢成为自己的菜园，多些地方使用。咁阿恰就同佢商量啦，嗱，因为你个葡萄园好接近我嘅皇宫，我想用埋我嚟做菜园，我可以将更好嘅葡萄园同你交换。如果你认为唔好咩，计啦，几多钱，我俾翻几多钱你。佢都冇辜负呢个喇叭，又唔系强手段要占有人的产业，一点都不是。喇叭讲的是什么话？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啊， 我唔能够将先人嘅产业嚟俾过你啊！原来佢哋入迦南嘅时候，经由约书亚分地，经由生命记摩西临别赠言，讲得好清楚。先人嘅产业，你哋唔可以交换噶，一直要保管噶，呢个神嘅心嚟噶嘛。所以拿伯就因着呢句说话敬畏神，佢唔肯将先人嘅产业同佢交换。后来好唔开心。咁耶洗别见到佢好似大细路头咁样，又唔讲嘢，又唔食嘢，问佢咩事，佢讲出嚟啦。你交晒俾我啦，我同你搞掂佢啦。后来耶洗别揾咗两个嘅匪徒嚟作假见证陷害拿伯，话佢亵渎神、亵渎王，人家就将佢拉出去，用石头将佢抌死。一个敬畏神嘅人，有时可以连生命都冇噶。原因就话，我尊重神过于尊重人，我听从神嘅话过于听从人嘅话。这个是彼得在《使徒行传》作见证前都讲过这样的说话的。总括来讲，敬畏神的人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你就见到这个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是这样顺服，这样尊主为大，神的话讲出来我要做，我不敢推诿，我诚实去做。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得到耶和华的称赞和欣赏。神自己讲的，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讲完这样的说话呢，不料在个山上呢，有一只山羊羔扣在那个稠密的树林上。圣经用个不料，或者叫做恰巧。讲真的，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没有不料，没有恰巧的事的。我们以为今天遇到啲事情啊，真係好好彩啦，有啲咁嘅事发生。严格嚟讲，基督徒唔讲好彩嗰件事㗎，不过嗰啲成为我哋口头禅咁解啫，係咁讲嘅，冇恰巧，冇不料㗎，一切都係神预备同埋安排噶，你话嗰度系山嚟噶嘛？摩利亚山，点会突然之间跑只羔羊喺嗰度，或者山羊两只角扣喺嗰个树林呢？佢自己咁爬上去咪？原来一切神已经有预备喺嗰一处嘅地方。用呢一隻嘅山羊嚟代替咗呢一个嘅以撒，所以我哋今日活喺神嘅里边，每天咁样过活，系有神嘅安排、管理同埋预备，冇一件事系偶然发生，一切系在佢一个好仔细、好周密嘅安排嘅底下。但要睇到神嘅作为呢，我哋啲人一定要好好仔细，一方面睇圣经，一方面好仔细睇到神嘅作为。不然啊，即便嗰啲系神嘅作为， 我哋都唔觉得噶，都唔觉得呢系神嘅作为，系好彩啫，系碰运啫。但系每一件嘅事情发生，神好奇妙嘅安排，以致俾我哋经历到神系信神，神系可靠，神系负起一切嘅责任。咁阿伯朗就将呢只山羊代替咗以撒献过俾神，成为犯罪。跟住阿伯朗讲呢句说话啦，就称嗰个特地方摩利亚山耶和华以勒，意思就话在呢一个山上必有预备，神必有预备。我哋想用呢个圣经字有多少嘅默想，有多少灵里边嘅学习？学习乜呢？本来摩利亚山是将以撒献上的，在人看来做这件事有为难的地方，有不舍得的地方，因为那是 摩利亚山。但怎不知人愿意行上去这个的山上边，神一定有预备。如果阿伯拉罕不肯行上这个山，他见不到这只山羊羔，他又见不到神的预备，又不可以称这位耶和华有个名称叫做耶和华以勒。这个教训是什么呢？神将真理，神将条路，将这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要我们行上去的。如果你不行的时候呢，只见到摩利亚山是献祭的地方，人看来 很残忍，要将自己儿子杀掉，好痛苦，一笪咁嘅地方嚟。正如今日，有时神将啲真理俾我哋知，要我哋行，魔鬼可以将嗰啲事情咩咧扩大佢，俾人觉得好困难噶，唔可以造成噶，咁样唔合理噶。我好多解释嘅，咁你就怕啦嘛。但好似阿伯拉罕，神要我咁样做，我行上去啦，行下近啲，行下近啲，用咗三日路程，见到摩利亚山，再行啲上到去啦，准备要献啦。你点谂到？在山上必有预备。当你行上去的时候呢，神有预备啊，他的预备，他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所以你见到阿伯拉罕这次献以撒的时候，神又给他领会，又学到一个功课，山上必有预备。既然这样的时候，你什么挂虑呀？什么担心将这个以撒献过给神的时候，是一个好像表面上一个痛苦 的历史来的，是不是？谁知不是，他一定有预备。现在我们信了主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经历到山上必有预备呢？ 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心灵各方面，有没有主为我预备丰盛的筵席？我记得初初要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家境是非常的贫穷，那我妈希望我读完书之后出来社会工作，那我可以帮补下家庭的费用，这样我妈都是信主的。那后来听到我说 要奉献要做传道，那他的心当时有多少都不太开心，这些我是体谅和明白的。这样尤其是我母亲以前一路在喜乐堂这样聚会，他都知道喜乐堂呢作传道人都是凭信心这样来生活，那么待遇各方面来讲呢是没有一个固定 的收入，那我妈都知道，所以如果你行这条路的时候呢，可能以后都是或者贫贫贫穷是这样一个生活的。那我自己都是知道，我有些担心是不是出来的时候啊，但神给他这样的说话，我就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时我比较领会一点，我愿意行信心条路，在生活那方面来讲，神会使我缺乏的。当时我那些信心呢，我的认识是这么浅薄，这么毅然，那就行上去了。我只是看到不致缺乏而已，好像是物质那方面。但其实你看清楚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这样讲，不至于缺乏，纯粹是在心灵的里面，神一直供应，一直负责，是指那方面，那方面不缺乏的。当然神给得我们心灵上的丰富，连带在生活所需用的都给。当时我就凭一个这么简单的圣经节走上去了。今天事隔几十年到到今天，转眼之间几十年，亲身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至于缺乏。不是说只是在肉身上的需要衣食住行那方面，主是充足这样供应的。最重要是心灵那方面那个供应，一直侍奉这么多年，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你估今有时我们讲到好像上晒链咁样，到时就放啲链出嚟啦，好像一个玩具哔哔叭叭咁啊，一堆说话，未必。有时神嘅供应好奇妙，当然其中一点，你系多读圣经，你就有丰富嘅生命。有啲年青嘅女传童同我讲。他是杨弟兄，他为夏令会我讲几堂聚会啊，都不知几辛苦啊，炸到好像没晒嘢啦。咁我哋今日做传道人，咪俾人炸到我哋干呢？讲得几十堂道，我谂都炸到干嘅，要讲都讲晒啦嘛。神咪。神在山上有预备的时候， 你可以那些生命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可以源源不绝，可以成为活水的江河，又可以川流不息来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你属他，敬畏他，行在他喜悦里面，你一定见到什么？在山上必有预备，特别是讲到生命上各方面的供应，神按时地赐粮给我们。有时在生活上，有时我看到神真的很细致的来预备一些东西，有时细致到地步你自己从来没想到的，或者没有预备到的，哦，神已经预备了，安排了。有时神是这样。今天这一次有一个夏令会，我要走两处地方。有一次我跟那间教会说，喂，如果走这么远地方，下一次没找我。因为年纪渐渐大的时候，有时那些气力都差一点。那一个聚会呢，就在玛丽苑附近一个伤残院，大家可能有去过呢，叫做博富林，是吧？ Rehabilitation Center， 就叫做博富林康复中心那里，这样。那么在玛丽苑附近的嘛。那么同时有一个聚会讲早堂的，就去中大。那你想想一个东西，咁我愿意，如果能够完咗晚上嘅聚会，我就翻到中大瞓喺度瞓啦。咁啊，听朝早起身咧，就减轻咗嗰个交通嘅时间。咁啊，多啲时间去读圣经、祈祷、预备。咁啊，对我自己好好嘅。但冇可能啦，我系住喺土瓜湾，我点去啫？点会跑到上去中大啫？系咪？自己又冇车。咁我预不时翻几份。咁啊，尽量争取时间早眠早起，咁啊去中大咁啊。啊，一时神嘅预备好奇，唔系人家车我翻嚟，唔系。原来嗰啲巴士咧，970咧，又系经嗰个咩噶嘛，西隧。咁通常我搭车咧，喺土瓜湾搭咧，搭11号、14号。咁啊，去到佐敦道就转970，咁啊过香港。有时谂唔到，试过好几晚神咁样工作，由嗰处地方个康复中心翻到自己企，7个字。你话个时间好快，7个字啊！咁啊，神点安排？散咗会，行出马路。一搭到970上车，去到咗呢度，随即有架11号、14号巴士驳接，头尾7个字翻屋企，咪即刻简单冲个凉，咁啊即刻瞓，咁啊到听朝起身，在山上必有预备。其实好多嘢神系喺山上预备噶，不过我哋冇。冇观察到啫嘛，嗰啲认为好多事情发生偶然嘅，系好彩嘅，唔系。你存一个敬畏主嘅心，神喺山上有预备啊！我觉得最重要系心灵嗰种嘅供应，这个先系宝贝，成为我哋一生嘅基督徒里边冇缺乏。才能够帮到弟兄姊妹啊！咁你见到呢个阿伯拉罕就咁样献上去啫，俾佢认识到神系咁样工作，山上必有预备。跟住最后一点咯噃，咁呢件讲完之后咧，咁啊神讲又讲第二件喎，啊呢件事大啦，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阿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收尾那句说话，为什么亚伯兰会得到这么大的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途径，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个福大到怎样？不是只是给亚伯拉罕得到地上的福，以后将迦南的美地称为牛奶乳蜜之地，给过亚伯拉罕和给过他的后裔，不是纯粹这件事，这些不过附带给是地上的福，但是神也是给他，因为他听从神的话嘛，就将地上的福给过亚伯拉罕。但在神这次的启示里面，是直情将你的后裔，如果先讲地上先，亚伯拉罕子孙有多少啊？天上的星，地下的沙，直到如今来讲，以色列人散布在全世界来讲，都不能够统计到以色列人有多少的人口。全世界无论哪个角落，香港都有，有以色列民，有犹太人。他本来得一个仔啫噃，得以撒噃。如果他不肯将以撒献过俾神，仍然得一个以撒，最多以后多几个子孙嘅啫。但是亚伯拉罕将以撒献过俾神，神俾他换嚟他的子孙，好似天上的星、地下的沙咁多嘅。佢边谂到呢样嘢啊？将一个献上，但换嚟数不尽的子孙。哦，呢个系地上嘅啫，神俾咁蒙恩。讲天上，讲将来系乜嘢？你嘅子孙，英文用单数，用个 seed 系单数。原来呢个单数系咩咧？是指耶稣基督。亚伯兰听从神的话，照着神的吩咐行，引出基督出来。我读这段经文，我觉得这件很大件事啊。一个人这样照着神的吩咐，将以撒这样献上，是能够引出到神那个的永远的计划，同埋引出神那个的作为出来。这件事是大事啊。今天我这人区区一个这样无用的人，灰尘的人，怎能够成为神作工的大事呢？保罗，后来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未曾信主之前，怎得我扫罗而已，还逼迫教会残害信徒，但他将他自己献上的时候，保罗那个工作短短几十年，将这个福音传遍去欧洲， 罗马书十五章有一节圣经节，有时我哋会疏忽噶。嗱，睇睇呢一节讲保罗传福音咧，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十九节，十五章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古，到处传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的，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特别最受到吸引就是这句话，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尼古。你看看使徒行传的地图啦，由耶路撒冷去到以利尼古有几远啊？是欧洲很北那边的啦。以区区几十年的生命来讲，能够将福音传遍去欧洲，直至上到去欧洲最远的地方都做。神得到一个保罗，使许多人都能够蒙福。神拣选一个阿伯拉罕，他肯顺服，他肯将以撒咁样献过俾神，引出到基督出嚟。神是这样拣选一个这样的人，将神的计划，将神的救赎，透过一个人的信服，将主的心意这样的显明出来。读圣经读到这段的时候，是最宝贝、最高峰、最荣耀的阿伯拉罕这件事。不是在乎地上有几多子孙，有几多产业，是在乎神找到一个人出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将神的旨意、将神的计划显出来。这个是最宝贵。今天神都这样选我们，我们想成为一个赐福他人流通的管子，生命的资源源源不绝流出来。神一定要拣选一个人肯听从我的话，如果不肯听，神没办法，他停滞他的工作，停滞他的恩典，直至到找到有一个人肯听从神的话，肯将自己献过给神，神赐福。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这些这样信息的时候，是学习的，要学习去怎样体会主的心，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要做的，以致能够流露到基督自己本身。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就给我们在这样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其中是蕴藏着主宝贝的真理，将奉献那条路这样 打通了，这条路是给人可以直接通道去天上，一直去承接主丰盛的生命。如果今天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保留，我们不肯交出，我们不肯献上，那条路好像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上去天上，唯独人愿意将自己献过给主，这条路是通到宝藏的面前，通到父神的面前，父神将他自己丰盛的生命源源不绝的 能够透过我们全人，使我们个人先得到滋养，亦能够叫别人得到滋养，叫个人能够享用到主的丰富，又能够叫教会能够享用到丰富。神啊，这件事真的没有人能够可以承担，但我们知道一切的承担是出乎神。求主今天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一个的呼召，主啊，在我们心里面有个回应，就给我们听从你的说话。今天主对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要求，没有什么要我们很大的牺牲，很大的舍弃，或者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到做开荒的工作。今天神的呼召，神的吩咐，只是说，只是你要听从我的说话，然后神将你丰富的恩典，在山上的预备的恩典，必然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求主在我们的心处作工，给我们深深被到主的吸引，深深爱上这位主，爱慕你的话语，以致一生献过给主，行在主的道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